好，接下来来讲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已经进入第十四次了，活出欢乐，推开黑暗。有的时候就在想，还要想什么题目？这两个礼拜就在那边考虑、考虑、考虑。就有一天早上呢，四点多的时候醒来，神就把一首歌放在我的心里面，主常为我摆设宴席。我想，哎，这个很好啊，主常为我摆设宴席，这是去吃宴席是很欢乐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就今天就来讲这个题目。你知道，在上个月我们十八周年的时候，在庆祝的特会里面，请了这个 David 跟 Grace 牧师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事后都反映说，在这个特会里面得到许多的帮助，好像是参加了一场属灵的盛宴一样，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欢乐。那接下来呢，你要知道，在我们现在这个接下来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小组长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有关于财务蒙福的聚会，是给小组长的哈。然后在下一个礼拜呢，又有开放给全教会的一个心理保健的讲座。我相信呢，这又是两场属灵的宴席，是上帝给我们的宴席。你会渴望去参加吗？渴望啊。你期望得到什么吗？你是否期望你的财务、你的身心灵各方面都会得到帮助，对不对？虽然这个世界仍然是黑暗的，就像上次师母所说的，世界的黑暗是在那里是没完没了的，但是当我们活出欢乐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推到一边去，我们可以活在欢乐里面。所以现在呢，讲到宴席，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你们有没有吃过宴席？有，都吃过哈，因为我们都参加过。可是在我们家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很穷的，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有家菜。那个家菜呢，就是鸡、鱼，然后呢，还有什么？鸡鱼，然后一些肉，就是这样子。所以小的时候我很盼望过年，因为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总是有一顿比较好吃的小宴席。等到我上了小学以后，我们家搬到南部去，台南那有一次呢，有人家办喜事。那你晓得那个时候台湾的办喜事，他们是就是到外面搭了个帐篷啊，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总铺师啊，总铺师那一部那个电影哈，就是搭了一个大帐篷，然后请外面的人来所谓的办桌啊，办喜事。那个呢，好像流水席一样，十几道的菜，哇，还有呢，旁边有歌仔戏般的这个演出，哇，真是热闹的不得了。所以搬到台南去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好高兴啊，只是哎呦，妈妈说只能够带哥哥去，因为爸爸不在。一方面哥哥是长子，另外一方面呢，只能送了一份礼，你也不能够说一家子都去，所以我们呢只好只带哥哥去。突然之间呢，我就好像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好失望啊！等到哥哥回来的时候，说那些菜多好吃，多好吃，什么什么，你知道我心里面是什么？酸酸的，心里面很嫉妒啊！所以你要知道，人家吃好宴席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的人吃不到的人，其实心里面是还蛮酸酸的，觉得这个很嫉妒的。我要跟他讲说，哥啊，他们做的菜一定没有妈妈做的好吃，对不对？等等等等等，终于差不多等到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有机会去参加这种宴席。那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桌子上有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龙虾、鳗鱼、蟹还有鳖，那个是我 小学六年级以前从来都没有吃过的东西，啊，那就很稀奇啊。第二个比较稀奇的是，哇，居然有人在伺候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我只要坐在那里就好了，啊，就会有侍者来服侍我们。然后第三个呢，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新娘子。第四个还有歌仔戏可以看可以听，啊，重点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开心，都很欢喜快乐。所以呢，当神为我摆设宴席的时候，哇，你想我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看哈，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哎，神让我们看见一幅景象，就是啊，他会为我们办一个宴席，那可不是我刚才想的小小的在家里面加几个菜而已。神在这边说的是一个大的宴席，一个属天的大宴席，里面有大菜有美味都为你准备好了。还有呢，你完全不必做任何的预备，啊，你不必去做蒸煮炒炸这些事情，你也不必去做招待。为什么？那个时候服侍的工作是谁在做？天使在服侍你耶。哎，跟旁边人讲，有一天天使服侍你哦。你只要具备一个身份，就是你是属于他名下的子民，你是他草场上的羊，然后你有愿意参加的心就可以了。而且正当你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呢，神还要用油膏了你的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把握神会用油膏了你的头？你看在传道书第十章十九节说，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啊，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神在这样的宴席当中呢，他要特地营造一个喜乐的气氛呢，跟旁边人讲，参加神的宴席有喜乐的气氛，让整个的宴席里面就是要充满了歌唱欢笑，啊，吃得饱喝得好，啊，那最特别呢是在这些过程当中，神让我们的敌人也在场，是不是？在我的敌人面前，但是他只能当观众，只能在旁边看，哎，却吃不到哎。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本来他以为说神一定会因为你穿着而笑话你，因为你的失败来数落你，因为你的不配而嫌弃你，结果呢却是一连串令我们仇敌惊讶的事发生了。神不但没有责备你，相反的，神是带你进入宴宴所，以爱为旗在你以上。神亲自欢迎你，告诉大家你是他所爱的，是吧？你是他所爱的，他用爱把你带入宴宴所。所以这个时候呢，仇敌还不明白，还在那边思考说，哎，这个人到底配不配啊？他没有发现了，神让你入座，不只是参加站在旁边而已，让你入座，然后让天使来服侍你用餐，然后你的灵就被这些大餐所充满，然后呢，喜乐油就从上面浇灌下来，你的生命就整个被更新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福杯满溢。那边说福杯满溢，你福杯满溢人怎么看得出来？ 是因为满意出来吗？满出来嘛，人家看得出来，好像现在我看你们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知道你很满意牧师讲到现在为止啊。所以你的仇敌呢，真的在那个时候他觉得惊呆了。他们原本想要看一场神在宴席上惩罚你的好戏，但是呢，没想到神让他们完全失望了，因为他们完全不明白神的这种爱。你想神真的会这样常常办这样的宴席给你吗？会，真的，不但会，而且天父是常常这样做的，因为耶稣这样自己告诉他的门徒啊，有一个人设摆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设摆娶亲的宴席，神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宴席。你说，哎，牧师啊，这两个是比喻了，啊，哎，可是有真的啊。下面这一个是真的发生过的，为门徒预备的。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哎，这个是实际发生的吧？就不只是比喻而已。耶稣呢，圣经上也讲过，他还参加过利未、撒该、马大、玛利亚他们家的宴席，是吧？至少我们知道撒该是摆了宴席，马大、玛利亚呢？你想马大为事忙乱，他在忙什么？耶稣说不可少，只有一样，做一样就好了。他说做了许许多多的忙的，就是要摆一个宴席嘛，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应该会有大大小小的宴席。那我们就要来看了，主什么时候为我摆设宴席？主什么时候为你摆设宴席？第一个，在我敌人面前，啊，跟旁边人讲，在我敌人面前。刚才读的，在我敌人面前，主为我摆设了宴席。因此呢，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就是在有敌人的地方。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呢？谁是你的敌人呢？分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敌人很容易，不必说，我们都晓得，我们有一个对头，就是撒旦魔鬼。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你可不要做了仇敌的那个大宴席上的那个菜哦，那就惨了。这个仇敌我们刚才讲了，他们惊讶神对我们的爱，每次他都以为他可以用忧伤、下沉、沮丧、害怕、上瘾之类的方法来攻击我们，但他都会突然发现，只要主一出现，用爱来缠裹我们的时候，他就只有逃跑、投降、认输的份了。他就只能看着我们有得胜的喜乐。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牧者联祷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讲，他说在马来西亚，他们会众里面有一个这个等于是女执事一样，啊，这个女执事怎么来的呢？原来她是信这个那些邪灵的，然后她就她的女儿信了耶稣以后，她就很生气，就来骂他的女儿什么什么，可是女儿很坚定，她没有办法，她说你一定是中邪了。她就到那个邪灵庙里面去请一个这个法师来做法，在那边做法做法，那个法师在那边做法做法，然后等到她女儿这个一进门呢，那个法师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呢说什么，她说你怎么停了呢，继续做法，把我女儿夺回来。那个法师说不行不行，她后面那个比我大多了，不行，受不了，法师就走了。他妈妈就想，哎， 这个比那个巫师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势力大多了。他就在问他女儿，哦，这是天地之间唯一的主，最大的神，那我不信这个还信什么？所以他妈妈后来就信主了，而且信主以后非常的追求，他做了他们教会的一个女执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仇敌恨得牙齿痒痒的，但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打碎仇敌的腮骨，对不对？你一打他就哦，你就赢了啊。好了，那这个呢，我们再来看。其次呢，讲到看得见的敌人。其实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圈不大，所以呢，你生活圈里面的敌人，看得见的敌人也不会太多了。当你一旦下定决心要跟随耶稣的时候，突然之间莫名其妙，有些人就变成了你的仇敌了，对吧？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只因为你要成为好的基督徒，他们就会无故的讥笑你，攻击你。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在一般的人里面，你要做一个圣人真的不容易，别人跟你很难做朋友的。好，在这些恨我们的人当中，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外人，不认识的人，他们攻击呢是随机的，道听途说的，被教导仇恨所有的基督徒的啊，他们看不得别人好，就像那个911的那些恐怖分子一样，他们就是无故的恨基督徒。但是呢，这样的人呢，他们又发现说，不得不承认神在他的子民身上的的确确有许多的恩典是被他们所嫉妒的。第二类呢，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在约伯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马太福音又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怎么回事呢？现在呢，我要请学娟传道来做个见证，看怎么样来诠释这一段经文，怎么样在亲戚朋友中间让他们惊异看见神是怎么样子喂养我们的学娟传道，把他从一个姐妹然后喂养到现在这么好，赐福给学娟，而不得不承认说神是大有恩典而且乐意赐予人的神。突然之间学娟成了他们桌上的首席嘉宾，众人都会安静下来听他的见证。来，
谢谢，非常感恩神很多宴席。 我分享两段自己的经验哦，就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分享神，我鼓励他要好好的啊来聚会啦，来追求神啦。啊，他当时给我的，我也没有觉得你追求神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你一天到晚除了祷告还是祷告啊，你的环境还是这样子。好，那一天我就被他这样子一堵啊，我就开始无语了。当然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安慰我鼓励我，然后呢刚好神鼓励我安慰我以后呢，我家里又发生了事情，然后我跟神说这件事情不能让他知道啊，知道他又笑我啊，这样子我自己跟神祷告。其实神哦，其实让我不要怕别人看见我的困难，但是因为我那时就是很脆弱嘛，我就说不想让他刚刚才笑我，现在再被他知道我家里的事情，因为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会知道的。所以这是我对神的祷告。所以那天我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呢，哎，神就让我看到一个画面。我的画面呢，我是在太阳底下在那扒草，一直扒扒扒扒，然后我全身就被这个太阳晒得黑黑的。我那时候就在想，完了，这个黑黑的被我妹妹知道，我妹妹又说我姐姐你的身上都没有擦黑不溜秋。我妹妹有的时候就会讲我，你的身上怎么这么黑呀？这样子，就那个意念就看到整个画面，然后我就问神说：“神什么意思？”这个，神让我就去读雅各书一章第五节。 我虽然黑还是俊美的，不要因绿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所以我就觉得神在鼓励我，安慰我，虽然环境别人看你不好看，但是你在我的眼前是俊美的，所以很鼓励，很鼓励我。然后呢，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的亲人。我有一次去我妹妹家，好，然后有一个人就问我说，他说你跟你妹一个妈生的，你怎么你妹命这么好，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就当着就这样子问我哈。哎呦，我也好无语啊，知道。然后我去跟谁讲，我只能跟神讲，神还是安慰我。然后有一天哈，很奇妙，神又给我一段话，就是在耶利米书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带来，使你站在我的面前。你若将宝贵和下贱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因为他们当时讲的时候真的很影响我的情绪，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神说，哇，神啊。但是神就鼓励我，你的情绪，好的情绪跟坏的情绪要分别出来，下贱卑贱的尊贵的要分别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常常借着他的爱，他为我摆设宴席，他的同在更新了我。好，然后慢慢慢慢的，我自己生命被安慰的时候啊，我就变成刚强喜乐了。然后这些讲我的人哦，就是一个亲戚一个朋友，到目前就是所有他家里所有重大的决定，他都会找我来祷告。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哈，当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时候，当你站起来的时候，神把那个话语的权柄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他们都会安静下来听你的见证。多么奇妙，由讥笑然后到最后变成了羡慕。其实雪娟还有一个最最精彩的他没有讲，你知道大家都想要来美国都要办绿卡嘛，很多人办不下来，雪娟也办不下来，而且还被拒绝了，正式被拒绝了。但是你知道神用多么奇妙的方法吗？是在奥巴马的时候嘛，奥巴马就有一次就说让每一个国家选一个代表出来得到绿卡，然后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庆祝，他要去跟他们照一张相。你知道全美国里面中国人有多少人申请？我们这位学娟传道，他就是被抽中了。所以前面那些被抵赖的条件什么都没有关系，神为他摆设宴席，多么的奇妙。我昨天还听到他说这个他们的小组在当趟那边的一个小组里面有两个人最近就是绿卡被抽中了，一个小组里面才几个人，这个比率高吗？非常的高啊！啊，只有两个人申请，两个人都抽中，百分之百，弟兄姐妹们，百分之百，阿门。啊，真的很精彩。哦，还没在这里。啊，所以呢，刚才讲了，第一类是仇敌，第二类是亲戚朋友，第三类呢是基督徒，甚至于呢，有些基督徒呢，他们也会这样子做，他们来攻击你，只因为你追求神，真正的想要神，结果呢，他们发现好像说你得到了神的 favor， 得到神的恩宠，他们心里就发酸，这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嫉妒呢而仇视你。甚至于动手打伤你，要杀死你，是不是？从该隐到耶稣到斯提凡，都是最好的例子。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敌人的面前的征战是长期的，而且是多次的。当耶稣从旷野中进食出来以后，魔鬼三次的试探他都失败了，但圣经上说，魔鬼只是暂时的退去，而不是以后就不来搅扰他，只是暂时的退去。因为仇敌是不会甘心的， 总会一再的找机会再次的来攻击你。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更可以不断的经历神的新的恩典。黑暗总是在那里的，但是新的宴席、新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的，仇敌只能够在我们的四周围绕着看，酸溜溜的控告啊，他只能够一次一次一次的看神把一大把一大把的佳肴美酒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享用，赐福给你。那第二个呢，是我在悔改的时候，神就会为我摆设宴席。当我们在看古代历史小说的时候，或者说看这些古代的历史剧的时候，当军队打胜了，会有所谓的庆功宴，打输了会怎么样？被杀头的，或者下监牢的。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不是只有在我们得胜的时候才为我们摆设宴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早就在仇敌的控告跟自我悔恨、自怜自爱里面自杀了、死掉了，会觉得自己不配，有深深的罪恶感啊。然后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就会逐渐远离神了。因为仇敌就是要我们相信，我必须为我所犯的罪，为我所过的过犯付上代价，我必须要很努力，做得很好，想尽办法才可能赢得神的爱。但那并不是神的做法，神没有要我们自己去打赢这一场属灵的战争，他要我们是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转头去站在他的旌旗底下，然后他就以爱为旗在我们的头上，带领我们去赴他的宴席。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你只要站在他的那一方，站在他的旌旗底下，你就一定是得胜了。这也是主耶稣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当浪子把一切的财产都花尽了的时候，他落到甚至要吃猪的食物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哇，我犯了这样的大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父亲一定是不会像从前一样爱我的，我一定得付上一些代价，父亲才可能再度的接纳我。这个惧怕使得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敢回家，但是到最后呢，真的是受不了了，到猪圈里面还跟猪一起争着吃那些猪的食物啊，那些当然不会是宴席啊，那些是发馊的食物，对不对？很可能。所以呢，他想到家中原有的丰富，想到爸爸的时候，他想啊，我去跟爸爸认错，或许有那么一点点机会，爸爸可以接纳我，让我做一个佣人就好了，补偿一下我过去的过错吧。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在他离家出走以后，每一天都站在门口往远处看，盼望他回家，看见了他，远远的看见他。我不知道你视力有多好，远远的看见一个人，100公尺以外，你知道是谁吗？50公尺、30公尺，大家可以知道。可是这个爸爸远远的看见他，可能他刚刚从那个地平线上冒出来，他就从他的姿势里面，走路的姿势就看出来是他了。就好像如果现在隔壁 nursery 的房间有个小孩哭的话，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个妈妈马上就站起来。那就是不一样，爸爸的心都在他的身上。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比喻，若不是如此，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什么是无条件的饶恕跟赦免，什么是无尽的大爱。原来当我们跨出家门的时候，神早就知道我们会跌倒了，所以原来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神早就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会经过浪子的阶段，每一个人都会经过浪子的阶段的，都会跌倒的。但神没有拿着加把在那边等着我们，相反的，他早已经预备好了一只肥牛犊，专门等着我们回家的那一天可以杀了，摆设一个宴席。我不知道这样的心我们大家是不是都了解到了，都体会到了。神在我们悔改的时候之后呢，神并不想听到我们任何有关于我们罪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认了我们的罪的时候，圣经上说神把我们的罪都丢到背后去了，丢到海洋里面去了，他不再纪念这些事情。他所关心的呢，是什么时候这个儿子会回家，当儿子回家的时候有没有牛犊可以杀来摆一个宴席。米勒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女生，女学生有一天非常的悖逆，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啊。然后到了晚上聚会的时候呢，却是每个人都惊呆了。为什么？因为那这个晚上那个女孩子在那边很明显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然后呢被圣灵使用，那个圣灵满溢出来，还满溢到别人的身上去，结果有人就生气了，所以你的朋友可能就嫉妒了，甚至于是基督徒都嫉妒了。米勒牧师说，你们没有看见下午当他在那个宿舍里面哭泣悔改认错向圣灵敞开的时候的样子，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神已经摆好宴席等着他了。所以基督徒呢，我们不要当大儿子， OK， 好，跟旁边人讲不要当大儿子。好，第三个呢，什么时候神会为我们摆设宴席呢？就是在我服侍的时候，主会亲自为我摆设宴席。啊，我为什么要在大纲上加个括号呢？亲自呢？这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一段你看得懂吗？你想得明白吗？神自己束上带子伺候你，伺候仆人。所以呢，有解经家就说了，这是指耶稣再来以后的事情。耶稣再来以后，就算是耶稣再来，他为什么要伺候你？所以更多的解经书呢，是跳过这一段，什么都不解释。因为我们啊，多半相信的是另外这一段圣经上所写的，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是不是大部分人会相信的是这一段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 都应当是我们本分该做的。不晓得，刚才有很多人点头，你们懂这一段的意思。但我自己呢，是信主以后好多好多年，我才明白的。一直等到我进入服侍别人的时候，我才明白。的确，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当耶稣在撒玛利亚服侍完那个妇人之后，门徒们才找到食物回来了。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哎，莫非有人拿食物给他吃了？彼得，你是不是先早一点回来了，拿食物给他吃？彼得说，没有啊，我跟你们一起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差我来折的，做成他的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稍稍透露了这个奥秘，就是当仆人腰里束上带，表示他在警醒的做服侍的工作，而灯也点着，表示他是在圣灵里面工作，不是摸瞎的在那边服侍的，是有从主那里来的亮光和启示做的。所以他非常警醒，他知道什么时候主来了，他就给主开门。然后呢，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主接管了一切。主说，你坐下来，束上腰，服侍你。这个仆人呢，开始觉得很轻省，他不但不觉得这个服侍有重担，反而像是好像是坐在那里得到耶稣得到圣灵的服侍一样，高摩一样。这怎么回事？我是怎么样明白这个道理的？是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我到波士顿灵粮堂讲道，讲完以后呢，就很多人排着队等我去祷告。我4点多就要去机场，所以呢，我就在那边为他们祷告。完了呢，他们也特别热情，一个接一个的排队在那边祷告。有人先去吃饭，吃完了又来，吃完了然后在后面接着排队。我大概服侍了面对20-30个人吧，在陌生人，全部陌生，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就没想到一祷告，祷告超过2个小时，我连饭都不能够吃。那个牧师很不好意思说，啊，赶快带上便当，要走了要走了，再不走来不及去机场。快2个多小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甚至于呢，也不知道自己祷告了那么久，还有我一点都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我想我那一天就是稍微稍稍的知道什么叫做主自己束上带来伺候我这个不配的仆人。然后记不记得，当我们开始教会有退休会以后，我们教会里面总是有一堂圣灵充满追求圣灵的聚会。在那一堂聚会里面，不是只有牧师跟师母为大家祷告，还有一些同工也为人家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经历到这样的美食。但是我真的可以看见，在这样的聚会完以后，有好多人面貌放光啊，充满了属天来的喜乐的荣光。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经历这一种特别的宴席啊，你必须要投入一个倚靠圣灵为别人服侍的这种宴席才行。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带着同工到田纳西州，到这个费城灵粮堂服侍的时候，我也看见我们的同工们在为别人祷告，同样经历这样子的美食。我同样看见我们带去的同工，他们很 也很惊讶他们自己可以做得到，可以为别人祷告，然后别人也很领受的情况。所以呢，如果你不去服侍别人，你最多就是只能够享受到神为你摆设的宴席。你如果想要享受一种主圣灵自己来伺候你的宴席，而不是天使，你就必须要服侍别人，并且在服侍的当时完全放下自己，完完全全的依靠圣灵还可以。所以也就是在这些经历，那一次经历之后，我才想到说，这一段圣经呢，其实也是在描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使徒们他们将来有的服侍的情形。当他们在警醒祷告之间，圣灵来了，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也就是祖先服侍了他们，然后彼得一站起来讲道，就有3000人受洗。然后他经过美门口的时候，他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他就可以医治那个瘸腿的，这都是他们以前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五旬节那一天，他们吃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过最不可思议的属灵的大宴席。但是想一想，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主向500多人显现，是不是同一个时间500多人显现？我想那一次应该就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吧，最多的人，然后要这些人去参加他的宴席，你们去一起祷告，只等到圣灵来。但是一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有的人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嘛。3天过去了，又走掉一些人；4天过去了，再走掉一些人，一直等到10天，对吧？耶稣40天以后升天嘛，五旬节是第50天。10天过后，剩下多少人？120个人。那120个人是真正吃了五旬节盛宴的人。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准备好赴宴席？你有没有这个胃口？我们要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啊 ，paradox。因为你可以说，如果神不预备好宴席，那我怎么去呢？如果圣灵不来，我去了也是白去。但是有我们刚才说的，事实上，神常摆设宴席，神常摆设宴席。问题不在神那边，而是我的心有没有准备好去赴宴席。哎，你不要把宴席都干成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退休会啊，我们是1年2次，礼拜天也是一小宴啊，礼拜三晚上祷告会也是个宴席啊。神常常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呢，我要说的是，任何的借口都不是借口。路加福音第14章16到24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设摆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有人说，哎，我有了工作，一定得加班，免得被炒鱿鱼。我才买了新房子，需要装修，我得监工，我得看景点，免得那个人偷工减料，免得房子破旧了。还有呢，我才买了 BMW Benz Lexus 的车，干嘛？正好把妹用，对吧？你看那个连续剧看多了都是这样子，正好把妹用，我得去试试。然后呢，我才要结婚，或者呢，才刚刚结婚啊，不能冷落我的另外一半 ，Honey, sweet。或者是呢，有了孩子以后呢，哇，牧师啊，孩子的才艺班很重要，不能够落在起跑线啊，等等这些。我的孩子的未来比较重要。还有，我好累啊，我需要休息。礼拜天早上让我在沙发上躺一躺吧。哎，奇怪了，我们不是说主日退休会都是让你的身心灵得到安息，得到休息恢复的吗？你怎么不去呢？所以等一等，这一些借口都是不成理由的借口，损失的其实是你自己。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参加了只是很可惜，入宝山而空回，白白的走了一趟。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就是参加了宴席却没有吃到的人。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原来啊，在以前皇宫的门口都有一个礼宾司啊，所以呢，那边有一间房子，里面有礼服，做什么用的？是特别为那一些啊没有钱买礼服的人，或者是临时被要求见王的人，他们来不及回去穿礼服了，那个就为他们预备的。所以每一个人去看王的时候都有礼服。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王进来的时候宾客却有一个人会不穿礼服呢？只有一种情况，仆人一定会说，啊，请你换上礼服的，一定会提醒的。所以呢，那是因为客人很骄傲，或者呢，不觉得自己脏，不觉得自己有需要换，所以他就不肯换。那仆人呢，可能没有这个权柄阻止他，啊，但是王一来，他有权柄，王就不客气了，把他丢出去，看得到却吃不到，难怪要哀哭切齿了。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你要渴慕，要悔改，要饶恕。所以我们看见呢，真的问题不在神的那一边，是在我们这一边。有人可以天天在车子里面享受神的小宴席，有人在卧室里面，在密室里面读经祷告赞美敬拜神，啊， 这些呢都像是每一天的家常菜，或者在周三的祷告会，或者是在主日的敬拜，在这边遇见神，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像加了一点菜。机会真的很多很多，神常常为我们在每个礼拜都摆上这些，让我们可以长得好，长得健康。而一些退休会呢，或者说遇见神营会，什么特会呢，讲座，你才会觉得说有大吃，吃那种大宴席的感觉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的心态被调整好的。不要到了宴席里面吃的时候还在想，哎呀，要是我先生来了就好，我太太来了就好，我某某朋友来了就好，哎，结果你自己没动筷子。所以当我们被预备好的时候，你去参加，你面对这一大盘一连串的大菜，绝对是可以吃到这样属灵丰盛的宴席。所以真的，如果在问说有没有人是入宝山而空回的呢，真的是要问一问，我有渴慕吗？我有预备自己吗？我有像浪子一样悔改的心去到主的宴席吗？我可不愿意像大儿子一样总是在那边批评看着别人，我愿意饶恕自己，也愿意饶恕别人，这样子去参加一个宴席，保证你能够有收获的。好，所以接下来这个礼拜六呢，小组长们预备好你的心，参加礼拜六的宴席。下个礼拜六呢，大家预备好心，参加心理讲座的宴席，你们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阿们。好，跟旁边的人讲说，我预备好了。好，我也相信你们预备好了。好，今天我们信息到这里，我们来唱一条诗歌来回应一下。 他设立了一个宴席，一个千古年以来唯一的神所可以设立的宴席。他在那里与他的门徒们彼此相交，把他的爱倾倒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他吩咐这些门徒，以后每逢要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要纪念他，纪念神为我们摆设宴席，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用他的肉所摆设的宴席。我们今天何其有幸可以被他拯救，成为基督徒，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宴席。我相信我们每一次在这边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仇敌在旁边都恨得牙痒痒的，但是他毫无办法，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帮助我更加的渴慕，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来悔改，更加的回转向神。如果我们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内有什么需要回转的地方，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重新来归向神，不要害怕。神就是像浪子的父亲一样，他预备了肥牛犊，只是今天他所预备的不一样，是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宝血。所以我们等一下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专心的悔改。这里给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 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人有一个机会，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愿意来相信他，以至于在你的余生里面都可以参加这样子主的宴席，都可以享受神所提供的这一切丰富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而你说我从来都还没有在人的面前在公共的场合里面承认过接受耶稣的，如果有的话，你现在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可以看见你，我们可以来为你祷告。没有其他人会看你，你只要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啊，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那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有两个
来接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每逢如此行，为了是纪念我，是吧？让我们每次这样行的时候纪念你，这身体为我们剥开，我们来享受。又举起杯来说，这是我与你立约的血，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让我们可以不必借着牛犊的血，不必借着那些献祭的血，就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参与这样子的属灵的盛宴。叫我感谢赞美你，就是你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每一个人来享受你丰盛的宴席。 Amen。如果你预备好了，就可以来到前面来拿这个饼，拿这个杯。
心
赞美你，谢谢你常为我们摆设宴席，谢谢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不停地眷顾我们，谢谢你一生不停地喂养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身体，来领受你的宝血，让我们一起领受。我们刚才也示范了一下，在上面服侍的人有牧师师母把这个饼杯递给他们，是不是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圣灵神自己束上带子。所以来到教会，如果你有机会参与服侍的话，你可以吃到另外一种食物。感谢神，谢谢大家今天在这里很有耐心，我们一起享受了一场属灵的盛宴。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别忘了我们属灵的盛宴吃完了，在隔壁还有我们肉体上的食物，欢迎大家留下来一起享用午餐，然后彼此交通。阿们。